皇太后、皇后陵墓。宋太祖建隆二年6月2日，皇太后杜氏在资德殿去世。3日，百官入宫吊丧。第二天大殓，在资福宫停灵，百官穿丧服，中书省、门下省、文武百官、各军副兵马10以上都穿布斜襟四角，直领衣兰衫，外命妇带帕头、披佩、穿裙衫。9日，皇帝在紫宸门接见百官。太常礼院上奏说，皇后、燕国长公主高氏、皇帝太宁军节度使赵光义、加州防御使赵光美都服其衰三年。按照旧例，应随皇帝以日一月的制度，25日脱去丧服，27日淡祭完毕，改穿吉服，内心服丧到满期。皇帝批准。7月，太常礼院上奏说，奉诏商议确定皇太后谥号，按唐宪宗母亲王太后去世，有关部门集中商议，把谥状在太庙宣读，然后敬上。周宣义皇后的谥号是由有关部门拟定奏报，未曾集中商议，诏书下达之日也不寄告郊庙，修好是册后才寄告太庙，返回后在灵座前宣读，下诏依从周制。于是太常少卿冯吉请求上尊谥为明宪皇太后。9月6日，群臣捧册宝寄告太庙，第二天在资福宫上谥。10月16日，葬于安陵。11月4日，神主复祭于太庙宣祖室。乾德二年，改在河南府巩县补选安陵墓址。3月25日，捧宝册，改上尊谥为昭献皇太后，在灵所宣读。26日，开启旧安陵。27日，灵车出发，命设太尉，开封引赵光义设遣殿，读哀册。4月9日，封闭皇堂。太祖孝明皇后，孝惠皇后。乾德元年12月7日，皇后王氏去世。25日，命枢密承旨王仁善为元陵使。当时商议在巩县改补安陵，并让两位皇后陪葬。皇堂的规格往下深45尺，往上高30尺。灵台有两层，四面各长75尺。神墙高75寸，四面各长65步。南神门到乳台45步，高2丈3尺。吉帐用中宫鲁布，胸帐名物全照安陵，而数量略减，孝惠又比孝明减少。二年3月27日，孝明皇后起攒宫，群臣穿出丧的丧服。第二天，孝惠皇后从卧殿出发，都设遣殿，读哀册。4月9日，葬孝惠于安陵西北，孝明于安陵北。26日，都复祭于别庙。后来孝明生父于太祖庙室，太祖皇后宋氏，太宗至道元年4月28日去世。皇帝出居别室，穿素服举哀，罢朝5日。6月6日上谥为孝章皇后。因当年是未年，有忌讳，暂时停灵于赵村沙台。3年正月20日复葬于永昌陵北面。皇堂、灵台、神墙、乳台、阙台都按孝明元陵制度，并让前许王及夫人李氏、魏王夫人王氏、楚王夫人冯氏、皇太子王妻举国夫人潘氏、将军为政之妻裴氏陪葬。2月2日，神主复祭于别庙。举国潘氏，至道3年6月追册为庄怀皇后，灵轿宝泰，神主复祭于后庙。太宗贤妃李氏，真宗至道3年12月追尊为皇太后，谥为元德，复葬于永熙陵。大中祥符6年，生父于太宗庙室。太宗明德皇后李氏，真宗景德元年3月15日去世。17日，群臣上表请皇帝听政，共上5次才获允准。皇帝去掉丧帐麻蝶，穿衰服，就御座，哀痛感动左右。太常礼院上奏说，皇后应依昭献皇太后礼历，随皇帝以日一月的制度，宗室雍王以下，淡祭完毕，穿吉服，内心服丧到满期。五月，详细确定元陵应在元德皇太后陵西边安葬。八月十二日，上谥。九月二十二日，迁陵坐到沙台攒宫。十月七日，神主复祭于太宗庙室。三年十月十五日，皇帝到攒宫致殿。十六日，灵车出发。二十九日，封闭皇堂。真宗昭穆皇后郭氏，景德四年四月十五日去世。皇帝七日脱去丧服，后改为13日。群臣3日脱去丧服。各道、州、 府官吏在讣告到达日举哀穿丧服，三日后除去。21日，司天监详细确定园陵，皇帝命令复葬在元德皇太后陵旁，只求可以安放，不必宽广，棺椁等物不得雕刻花样，务必坚固。25日，停灵于万安宫西街，下诏命两制、三馆、密阁各撰挽词，闰5月13日上谥为庄墓。6月21日葬于永熙陵西北。7月，有关部门捧神主叶太庙，复祭于昭献皇后，祭毕复祭于别庙。大中祥符2年4月15日大祥，下诏特废朝，群臣奉位。真宗宸妃李氏，仁宗明道元年2月26日去世，起初葬于弘福禅院西北，命晏殊撰写墓志铭。2年4月6日追册为庄义皇太后。10月5日改葬于永定陵西北角。17日神主复祭于奉慈庙。真宗张献明肃皇后刘氏，明道2年3月27日于宝慈殿去世，迁陵坐到黄仪殿。30日宣读遗告，群臣哭灵，在殿东相见皇帝奉位。宗室嚣张不散发。中书省枢密院史襄与宗室相同，除去斜巾、垂帽、手叠吉杖。翰林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以上，节度使、文武二品以上，又除去中丹吉库。两省御史台中丞文500官以下，戴四角福巾，穿连长，系腰叠。管阁读书、翰林戴诏、技术官都给校服。宰相、百官早晚灵窟三日，内外命妇朝灵三日。4月，派使者告哀辽国，西夏并此遗留物。10日，司天监详细确定山陵制度。黄堂深57尺，神墙高75寸，四面各长65步。乳台高1丈9尺，到南神门45步。阙台高2丈3尺，到乳台45步。下诏下宫不再修盖，其余依制。27日，以宰臣张世训为山原使。同日，翰林学士冯元请求上尊谥。9月4日，在灵座宣读。10月5日，葬于永定陵西北角。17日，神主复祭于奉慈庙。真宗张惠皇后杨氏。景佑3年11月5日，宝庆皇太后去世。太常礼院上奏说，皇帝本服司麻三月，皇帝、皇后服都用细布，宗室都穿素服，即代大长公主以下也穿素服，并穿长服入内，到别室换服，三日后除去。下诏因保护幼主，加服为小宫，五日后除去。4年正月16日上谥。2月6日葬于永定陵西北角。16日生父于奉慈庙。仁宗慈圣光献皇后曹氏。神宗元丰2年10月20日太皇太后在庆寿宫去世。当日文500官入宫，在陈王归生西街宣读遗告完毕，内外举哀，尽哀而出。26日大殓，命韩枕为山陵案行使。29日皇帝穿丧服。11月，韩枕上奏说，永昭陵北稍西210步内取方65步可为山陵。皇帝认为太窄，韩枕说，若增加10步符合征火相主及中午之数。下诏增加10步。12月，中书省上奏说，先前司天监选定年月，迁葬复祭蒲安义王三位夫人。如今大行太皇太后的山陵，蒲三夫人也应同时举葬。于是下诏宗室正任防御使以上允许随从凌驾，以随从蒲安王夫人的免于随从。3年正月14日上谥。太常礼院上奏说，大行太皇太后虽已有谥号，但山陵未毕，等封闭皇堂，去掉大行，称慈圣光献太皇太后。复庙提神主，仍去掉二太字。密阁校礼和巡职上奏说，按礼制以葬，日中还在正寝行于祭。大概古代葬地尽在国城北面，所以可以天亮前往，至中午就在寝宫于祭。所谓葬日于，是不忍有一日分离。后世葬地祭远，则礼仪不能完全如古代。如今大行太皇太后葬日到第六余，自当在宫外进行，如旧仪。其七余及九余族窟认为应在庆寿殿进行。又按春秋公羊传说，余主用丧。是余礼说丧主不闻。 请求免去提写于主。太常寺说，寻旨索引乃是集诸侯之礼，何况嘉佑至平年间都在集英殿于祭，应依旧礼。又嘉佑至平于主已不写谥号，应当依所请。太常礼院又上奏说，慈圣光献皇后父庙，前三日祭告天地，社稷太庙皇后庙如旧例。至日，捧神主先到西祖室，其次一祖、宣祖、太祖、太祖后。太宗皇帝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一祝文，其次祭享元德皇后。慈圣光献皇后不同祭品，不同祝文，行父庙之礼。其次真宗、仁宗、英宗室礼毕，捧神主归仁宗室。如此则古代父业之礼及近代便享旧历同时进行不废。三月十日葬于永昭陵，二十二日复祭于太庙。英宗宣仁圣烈皇后高氏，哲宗元佑八年九月三日于重庆宫去世。遗告：皇帝穿丧服，三日内听政，群臣十三日，各州长吏以下三日后除去。脱去丧服后不禁作乐，园林制度务必遵行俭省，其余都按张献民诉皇太后旧例。十四日下诏园林依慈圣光献太皇太后制度。绍圣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礼部上奏说，将要提写神主，仅按张献民诉皇后神主书写信留氏，下诏依旧例。四月一日葬于永后陵。神宗亲圣献诉皇后像氏，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十三日去世。二月太常寺上奏说，大行皇太后山陵各项法务，应依元丰二年慈圣光献皇后旧例。皇堂的规格：下深六十九尺，面方二丈五尺，实地穴深一丈，明高二丈一尺，阙台两个各高四丈一尺，乳台两个各高二丈七尺，神墙高一丈三尺。五月六日葬于永裕陵，二十六日复祭于神宗庙室。此前元佑四年美人陈氏去世，赠充仪又赠贵仪。徽宗继承大统，下诏命有关部门商议追崇之典，上尊氏为钦慈皇后，复葬于永裕陵，与钦圣皇后同赴神宗庙室。崇宁元年二月，圣瑞皇太妃朱氏去世，下至追尊为皇太后，于是上尊氏为钦成皇后。五月复葬于永裕陵，神主复祭于神宗庙室，都被礼如旧例。哲宗皇后刘氏政和三年二月九日去世，下诏崇恩太后应行礼仪，可依钦成皇后及开宝皇后旧例参酌裁定。闰四月上谥为昭怀皇后。五月葬于永泰陵，神主复祭于哲宗庙室。徽宗皇后王氏大观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世。尚书省上奏说，张穆皇后旧例真宗服丧七日。十月太史局上奏说，大行皇后园林斩草用十月二十四日，动土用十一月十三日，葬用十二月二十七日。各宗室应和附葬的都按大行皇后月日时刻。十一月宰臣蔡京等请求上谥为敬和皇后。十二月奉安子宫于永裕陵之下宫，神主复祭于别庙。四年十二月改谥为惠宫。后来高宗又改为显宫。哲宗昭慈圣献皇后孟氏，绍兴元年四月去世。皇帝下诏说，由于继承皇统的重要地位，应当穿最重的丧服。根据遗诏选择就近的地方临时停灵，等战事平息后归葬皇陵。棺椁只求能容纳身体，不必拘泥于旧有规制，以方便日后迁葬。六月在会稽上停香停灵。临时停放棺椁的宫室方圆百步，地下部分深一丈五尺，随葬品只用铅锡制作，设置兜监，巡检各一人，卫兵一百人。生日、忌日、月初、月中及各种节日，按照天章阁的礼仪排办，与主送回周城，举行父庙之礼。徽宗显仁皇后为氏，绍兴二十九年去世，复葬于永佑陵的临时停放处。高宗献圣慈烈皇后吴氏，庆元三年去世。当时光宗以太上皇的身份承担丧主之重，宁宗穿其衰丧服一年。庆元四年三月甲子日临时停放在永思陵。孝宗承肃皇后下谥，开禧三年去世，停灵在永复陵正北。吏部尚书陆俊进言， 我观察到历代先帝在位时，见或有皇后去世，因为没有山陵可以复葬，所以另外安葬。如果皇后去世是在山陵已选定之后，没有不随葬的。其他各位皇后安葬时间在山陵确定之前，神灵已经安妥，就不再迁葬附祭。只有元德、张毅两位皇后在他们安葬时名分地位尚未证明，后来才进行追封。至于成穆皇后，孝宗登基后就进行追封，把停灵处改为临时宫室，典礼已经完备，与元德、张毅的情况不同，所以不再迁葬附祭。我私下查考前面的典礼，只是因为丧事有前后之分，形式上不得不这样，在礼制意义上却没有轻重之别。如今皇后随葬复灵，符合典故。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宁宗恭圣仁烈皇后杨氏，绍定五年十二月去世，复葬于茂陵蒲安义王的原庙。至平三年，皇帝下诏设置元令一人，由大使臣担任，招募士兵200人，以供奉元庙为名额，设置百子户50人。庙宇三间两厦，神门屋两所，以及斋院、神厨、灵星门。那些祭告蒲安义王及各位神灵的祝文，都由本宫教授撰写。河南府供给香烛、钱币、酒肉、礼品。太祝、奉礼则命永安县尉、主簿代理，如果缺官，由本府的曹官担任。凡是祭告及四众祭享，都依照这个制度。奉安神主的三县之礼，命西京差派判官一人行亚县，朝臣一人行中县，都是代理。支援令负责出纳神主。庙制用一品的规格，夫人认识的坟地也称为园。元丰年间下诏说，蒲安义王先帝斟酌典章礼制，就着原地建立庙宇，诏令王子孙按时祭祀，义礼与恩情相称，后世不得非议。如今三位夫人的名位有的尚未证明，墓地有的不在同一处，有关部门搁置不讲，怎么能彰明先帝极大的圣德，上承他在天之灵的心意呢？三位夫人可以并称为王夫人，命令主管官员选择年月迁葬到蒲园，使他的子孙按时把神主与王合祭，以表达孝思。礼官上奏请求，王夫人迁葬时给予全套仪仗，用鼓吹到国门外简办。丧事出行与四祭告祭都命令四蒲王主持，南渡之后主持供奉祭祀事务由四蒲王担任，元令一人由宗室担任，祠堂主管兼元庙香火官一人由武臣担任。绍兴二年九月，下诏每年拨给福建度牒十道，作为祠堂重祭祭日的费用。绍兴五年二月，四蒲王重实进言，奉旨迎奉蒲安义王的神主道行在，如今已到绍兴府，想暂时就本处安放供奉。皇帝听从了。在此之前，神主神像在泸州，四蒲王氏从请求迁到稳妥方便的州郡安放供奉。绍兴十三年五月，知大宗正式暂代主持供奉蒲安义王祠堂的土允进言，蒲安义王的神像神主暂时安放在绍兴府光孝寺，重祭供奉，其中的县官牺牲礼料大多简略，请求命令有关部门讨论救治。皇帝将此事下达礼部、太常寺，命他们参酌，想令土允代理出县，仍差派土允的儿子或侄子二人代理亚县、中县，所需用的牺牲羊猪各一头，鞭斗个十个，摆设礼料。出县应穿八流冕，亚县、中县应穿四流冕，奉礼郎、太柱、太官令穿五流冕，都按旧制办理。皇帝听从了。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四蒲王事件进言，蒲安义王的祠堂外面没有门窗，里面缺少龛帐，没有其他供具，希望交给绍兴府制作修缝。淳熙五年四月下诏，蒲安义王祠堂原庙从现在起实际满三年，命令本堂行文给绍兴府检查估算修葺。这是听从了四蒲王世亚的请求。秀安西王的原庙，绍熙元年三月下诏讨论秀王袭封等典礼。礼部太常寺请求依照蒲安义王的典礼避回秀安西王名中的一个字，皇帝下诏恭敬依从，并设置元庙。四月下诏黄伯荥阳郡王伯归授予太保，仍任安德军节度使，充万寿官使，祀秀王，以供奉秀王祭祀。六月礼部太常寺进言，蒲安义王的元庙制度，庙堂神门应当都用兽形装饰。 安放墓主石匣的地方在市中西壁三分之一处，靠近南边离地四尺的地方开一个坎室，用石头做成，其中可以容纳神主的底座和匣子。如今秀安西王及夫人的神主请求都依照上述典礼。四季众月的妙计，三县官及凤里郎等由四秀王充任出现，本位的侄子男代理亚县、中县，那些凤里郎等请求由湖州差派官员代理。行礼所用的牺牲羊、猪由湖州置办，祭器、祭服由工部下文思院制造。每次遇到重祭，本府提前行文报告湖州置办。所有行礼遗著请求从太常寺参照蒲安义王遗著修订确定，皇帝全部听从。元庙差派玉带霍汉臣同湖州通判一人查看估计后上奏。八月，霍汉臣与通判湖州诸尊进言奉诏查看元庙，把图纸呈上。十月，下诏委派通判一人提督修造祠堂，按照规格修盖。十一月，李工部太常寺进言蒲安义王元庙是三间两煞，神门屋两座，斋院、神厨、灵星门，想命令湖州照应建造。皇帝听从。绍熙三年正月，四秀王伯圭上奏建造秀安西王元庙，最近已经完工，所有修治神主的仪式命令有关部门查照典故修治，委派官员提写。皇帝下诏差派全礼部尚书李衍提写。二月，伯圭又上奏秀安西王祠堂元庙，请求依从蒲安义王的例子，每三年一次从本所行文给所属州府检查估算修造。皇帝听从。庄文太子的丧礼。乾道三年七月九日，皇太子去世，在太子宫正厅东边设置白色帐篷。皇帝从宫内穿着长服到帐篷，等时间到，换穿黑色服头、白罗衫、黑银带、丝鞋，就在帐篷内发哀。当天，皇后穿素服到太子宫，随时发哀，按照宫中的礼仪。应当复位陪祭的官员都穿长服，祭籍带入立正门，到宫内的帐篷处，等时间到，穿长服，系黑带站班。等发哀完毕，换穿吉服，退下。从发哀到脱去丧服的日子，皇帝不处理政务，暂时禁止行在的音乐，并命令各寺院敲钟。小脸、大脸应当祭告，由本宫的主管春芳官一人行礼，其余祭告由各司官行礼。差派护丧葬事一人，左藏库出钱二万贯，银五千两，绢五千匹。成服那天，皇帝穿其衰丧服，其次穿粗布服头、衣蓝衫、腰叠、绢衬衫、白罗鞋。六宫的人不随从穿丧服，皇太子妃及本宫的人都穿斩衰丧服三年。文武百官穿成服一天后就出去。那些文武应副官及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引领班次的知音人都穿布服头、衣蓝衫、腰系布带。本宫的官僚都穿其衰丧服三天，临丧七天而除服，脱下丧服后收藏，到葬日再穿，葬完而除服。十二日，下诏已故皇太子的停灵处在安穆皇后停灵处附近选择地点。接着都大主管所进言，太史局官等选定宝林院法堂可以作为皇太子停灵处。皇帝听从。十三日，因皇太子去世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宫观。十八日，赐谥号为庄文。闰七月一日，派摄中书令、尚书右仆射为其捧着侍册、侍宝到皇太子灵柩前。百官穿长服进入帐篷，换黑带，行礼完毕，穿长服到后殿门排队，进明表示慰问。当晚，皇帝到东宫行烧香礼，按宫中礼仪。二日，出葬，宰相叶余等到灵柩前行烧香礼。灵柩启动后，行事官陪位，亲王、南班宗室、东宫官僚进入班位，在厅下两拜。宰相上到香案前，上香、擂茶、奠酒完毕，举策官举起哀册，读策官跪下宣读，读完后宰相再拜，各下皆站立，在位官都在拜。灵柩进行，文武百官在城外送别，亲王、宗室都骑马跟随到葬地。掩埋墓穴完毕后，告辞完毕，退下。当天，百官进明表示慰问。乾道四年五月，礼部太常寺进言国朝典故没有皇太子小祥的典礼，如今参酌讨论，将来庄文太子小祥那天 请求皇帝前后殿特地不处理政务。当天先命令侍从官一人穿长服到太子神座前行殿酒礼，命令本宫官僚穿长服陪位，殿酒完毕退下。其次庆王恭王穿长服到神座前殿酒完毕退下。其次太子妃及荣国公以下行家人礼。到大祥那天，太子妃荣国公以下及本宫人行礼完毕，焚烧神帛，脱去丧服，隔一个月妃及荣国公行旦祭的家人礼。皇帝听从。第二年7月9日大祥，当天皇帝不处理政务，差派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到太子宫行殿酒礼，按照前面的礼仪。景献太子嘉定13年8月6日去世，其发哀和穿丧服的礼制都如同庄文太子的礼仪。9日下诏护丧官查看停灵处在庄文太子停灵处的东边，并按照其制度建造。9月10日赐谥号为景献，派摄中书令知枢密院事郑昭先捧着侍册侍宝到皇太子灵柩前读册读宝，如同礼仪完毕颁退。到启动灵柩那天，宰相到皇太子灵柩前行礼完毕，灵柩出发。那些宗室始乡男班官穿长服黑带，都复位陪祭，骑马跟随到葬地，等掩埋临时棺椁完毕告辞后退下。当天皇帝不处理政务，各司到后殿门外站班，敬明表示慰问。嘉定14年7月2日小祥，差派知枢密院事郑昭先充任殿酒官。15年8月6日大祥。9月15日下诏景献太子的己言已经撤除，高平郡夫人傅氏可以特封为信国夫人，并命令他主持供奉祭祀。上陵的礼仪古代没有墓祭，秦汉以后才开始有这种仪式。到唐朝又有清明社稷初一十五节食的祭祀，进献食物推荐衣物的仪式。五代时各陵墓离得远的命令本州掌吏朝拜，离得近的派太常宗正卿或者因路过亲自拜谒。宋朝初年春秋时节命宗正卿朝拜安陵，用太牢供奉祭祀。乾德三年开始命令工人到陵上献冬季服装，每年以此为例。开宝九年太祖到西京，经过巩县拜谒安陵，并进献祭品。雍熙二年宗正少卿赵安义进言，昨天朝拜安陵，永昌陵有关部门只设酒肉干香，因为天没亮就行事，不设烛火。又先去永昌陵，后去安陵，并且皇帝皇后二位不便拜，很违背礼仪。此事下交有关部门，议论说按开元礼春秋两仲月司徒司空巡视皇陵，不设牺牲的祭祀。如今请求如同宗庙的建享，稍微加以裁剪，除了不设灯行崖磐石及太常灯歌之外，其余全部如同大祠。朝拜那天有关部门提前在陵南百步道东设置帐篷，备好剪除用具以准备洒扫。设置宗正卿的位子在诏狱外之左，面朝西。灵官位子在卿的东南，执事官又在他们南边，都面朝西，以北为上。摆设祭器礼料酒食在诏狱门内。宗正卿以下各就位两拜，洗手奠酒读注册再拜。先去安陵，其次永昌陵，其次孝明孝惠懿德淑德皇后陵。皇帝听从。景德三年真宗皇帝准备前往各陵墓祭拜，任命宰相王旦为朝拜诸陵大理使。太常礼院上奏说，按照朝拜陵墓的旧例，应当安排小驾仪仗队。唐太宗朝拜献陵时，夜间设置黄徽仪仗，严密护卫陵寝。现在请求也环绕设置黄徽仪仗。另外唐代制度，前一天陵令将预测进城皇帝亲自书写，进城捧出陵令接收。现在请求制作竹册四副，祝祷完毕焚烧。百官原来设置在陵墓处的席位，随从驻官及皇亲外国使节分布在神道左右，贞观年间都陪列在司马门内。现在希望按照旧礼仪施行。另外旧礼仪到达寝宫大祀时设置百官席位奏请行礼，希望下令先进入寝殿排列班次。贞观年间皇帝到小祀穿素服骑马，查今年正月皇帝朝拜明德纂宫只穿素白衣服。当时皇帝在大祥期内，现在既然已除服，希望只穿淡黄袍。 又根据贞观、永徽旧历，朝拜陵墓都是先亲后尊，拜祠完毕，出来回到大次就出发，现在希望先朝拜永熙陵。行礼及辞别时，皇帝都两次再拜，裴卫官每座陵也各两次再拜，现在请求皇帝到安陵参拜辞别，四次再拜，永昌陵、永熙陵各设两次拜礼。旧礼仪，每个寝殿上供食品，准备太牢的钻石、珍馐各种物品，近来用洋珠代替太牢。现在请求准备少牢之际，设殿读注册完毕，再到寝宫进献珍馐各种物品，另外行至殿之礼。另外旧礼仪，出发前两天太尉告祭太庙，现在请求按照礼仪普遍告祭六世。皇帝下诏特别穿素白衣服，行事次序如同告祭太庙，其他按照所请执行。四年正月，皇帝车驾停住巩县，取消明鞭以及太常奏报威严，金吾传呼。到达后，在永安镇行宫斋戒，太官进献蔬菜膳食。当夜，漏客未到三谷，皇帝骑马，不用车辇散膳，到安陵，穿素服步行，进入司马门行殿献礼，各陵也如此。又到下宫，凡是上宫用生牢、注册，相关部门负责事务。下宫准备膳食，内臣执事，百官陪位。又到元德太后陵墓殿献，另外在陵西南设置卧殿，祭祀如同下宫。礼仪完毕，遍访孝明、孝章、懿德、淑德、明德、庄怀七位皇后陵墓，然后独自骑马跟随内臣巡视陵墓门阙，并亲自祭奠魁王、魏王、齐王、运王、安王、周六王以及恭孝太子的坟墓。三陵中陪葬的皇子、皇孙、未出嫁的公主以及早逝的诸王夫人，各设置位次于各陵下宫东侧。安陵121坟，酌情设置30位，男子、女子共用柱板两块。昌陵15坟，酌情设置10位，西陵8坟，酌情设置5位，各用柱板一块来祭祀。辰时以后，暂时到卧祠更衣，再到各陵奉祠。有关部门认为朝拜没有辞别礼，皇帝不忍心，所以又去，并派官员祭奠一品皇亲及各亲属坟墓。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祭祀坟茔，经过巩县，有关部门请求在资村王台设置卧殿，放置三陵神座。皇帝穿靴袍到卧殿，设置香酒、时令水果、牙盘食物殿献，并命大臣用香毕酒釜到各陵祭告。车驾返回时，又行亲自谒陵之礼。皇帝穿素服骑马到永安县，在行宫斋戒，夜落未到二谷，到三陵及元德太后、明德皇后陵墓殿献，哀痛哭泣。天未亮，礼仪完毕，又到四陵奉祠，查看几言，殿献如同初次礼仪。又遍访各皇后陵、各王坟置殿，命中使遍祭皇亲及各亲属坟墓以及汝州秦王坟。这一年，命礼官制定春秋两季派官朝陵的遗嘱，穿祭服行事，专门差遣宗正卿一名朝拜三陵，另外派官二名分别拜祭各陵。又制作长杆沿床二副，放置陵表柱板，派宽衣军士32人抬送到陵下。此后天设陵庙行礼官四名，选朝官、京官中宗姓者担任。翰林学士钱维衍上奏说，春秋朝拜陵墓记载于旧事，公卿亲自前往是表示极其恭敬。唐显庆年间开始诏令三公行事，天宝以后也派公卿巡视夜拜，是取用朝廷大臣，不一定要同国姓。后来参用太常卿、宗正卿。晋开运年间也命吏部侍郎，近年以来只派宗正四官，人亲位卑，实在有亏旧制，希望从今以后再成郎、诸司三品内派官，缺员则差两省谏官舍人以上，这样希望符合追思孝心，成就击鼓之美。景佑初年，沧州观察使守节上奏说，寒食节照例派宗室拜陵，而十月令内司兵前往，不是恭敬之道，于是诏令宗室正刺史以上一人朝拜。四年，减少百子户，安陵、永昌陵、永熙陵各留40户，永定陵50户，惠圣宫10户。庆历二年寒食，十月初一，宗室刺史以上允许轮流前往朝陵。皇佑三年，太常博士李寿鹏上奏说，帝后各陵建享都有定时，唯独昭献皇后因合葬安陵，不及时祭祀。李渊上奏说， 朝拜一柱，生劳都如同太庙常响立，各领指殿一爵，而安灵殿两爵，两次赞唱再拜，只是计传不兼设，大概是有关部门研习失误。于是诏令安灵昭献皇后的柱板、升壁、御风箱依照太庙同事礼，另外制造各灵祭器存放在别库。三灵都设置士卒500人，唯独定灵因彰显太后缘故，另外设置一个指挥。昭灵使干着急引用定灵力，请求设置守灵奉先两个指挥。京西转运司请求减定灵士卒一半来供奉昭灵，诏令选募一个指挥，定额500人。当初永安县官每月初一朝拜定灵，十五朝拜三灵。韩琦上奏说昭灵没有朝拜日期，于是令县官初一、十五分别朝拜各灵。熙宁年间，诏令文臣大两省五城阁门十以上经过灵下都允许朝拜，又诏令今后臣僚朝拜各灵，除现任增任执政官允许进汤外，其余只行殿县建兴，不特别拜祭。当初旧历皇帝前往陵墓称为清谒，南渡之后此礼不举行，所以上陵有时称为省事，有时称为保护，有时称为建县，有时称为祭告，有时称为致祭，有时称为忘祭，有时称为修奉，都派官不专门行礼。建炎元年5月1日下诏，因永安君祖宗陵寝，可差西京留守及台臣一名亲自省事，如有需要修奉的地方安排奏文。又诏令敷延禄副总管刘光世充任省事陵寝使，又诏令河南府镇抚使翟兴团结本地义兵保护祖宗陵寝。四年六月，诏令礼部给降度牒100道充作祭告各陵礼仪物料，仍令翟兴所差来人携带祭告表文前往。绍兴元年九月，起居郎陈羽翼上奏说陛下亲身经历艰难时运，驻跸东南，列胜灵异，远在洛阳，瞻望山川，未能及时省事，虽想派使，道路不通，甚怀每日愤慨，近日听说道路稍微通畅，比以前容易，希望诏令执政每半年选择派遣使臣两员前往省事各陵。诏令枢密院每半年差使臣两员前往。三年正月，礼部太常寺上奏说春秋两季建县各陵，请求在行在法会寺设位忘记行礼，皇帝同意，从此每年建县都遵循此制。五月，诏令户部之金100两交付河南府镇抚使司干办公室任职卿，充作祭告永安君各陵。九年正月，皇帝对辅臣说祖宗陵寝长期沦落异域，如今金国祭歌还故地，便当派宗室史湘与陈僚前去修奉洒扫。不久命同判大宗正事事丹鸟、兵部侍郎张涛前往河南府之夜修奉。六月，太常丞梁仲明等上奏说春秋两季派宗室姚俊防御使建县各陵，太常少卿建县永佑陵，临时在行在设位行礼，如今道路已通，希望依旧派官前往。诏令西京留守司等仲秋就便选官前往各陵建县。是丹鸟张涛回朝说各陵下十涧水，自冰兴以来干涸将近15年，二十到达之日水极大治，父老惊叹，认为是中兴之祥。十年三月，礼部上奏说池州铜陵县城吕和问进城宫陵遗址，希望交付太常寺以备检查对照，永安军等处现已收复，于是委派知军到各陵逐位检视，除永定、永昭、永后、永裕、永泰陵园庙并无损动，内永安、永昌、永西陵神台开裂，不敢擅自进行补饰。太常寺详细审议，如果进行补修，应就便委派所谓修饰官奏告行礼，诏令河南府委官依法补饰，不得马虎。此后兵部侍郎兼使馆修撰张涛上奏说陈建轩谕官方庭时有请求，希望将来先帝山陵一律依照永安陵等制度，臣区区于中，希望明诏有关部门将来永固陵凡金玉珍宝全部并除不用，布告天下，使大家都知晓，如此自然可以保证无虞。皇上嘉奖采纳。32年6月，诏令祖宗陵寝，令本处招讨使同本处官吏亲自朝谒，依法修奉，务必严洁，以符合孝思之意。乾道六年8月，诏令诚信郎刘湛特转两官，右狄公郎刘世延特与右乘务郎升擢差遣， 秦世甫特撰一官，升充正将，因刘湛等归顺结义保护陵寝的缘故。端平元年正月，京西湖北安抚制置使史松之发布录部报告灭金。二月，御笔国家南渡以后，巴陵远隔，长切痛心。如今京湖帅臣将地图呈上，公览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料想同此心情。可令卿兼郎官以上到尚书省恭敬极意。于是派太常寺主簿朱阳祖隔门之后临拓朝谒巴陵。绍兴元年六月，太常寺上奏说，昭慈县列皇太后纂功在越州会稽县，因依照四孟朝县礼例差宰职一名，前一天赴纂功泰宁寺住宿斋戒，到当日行朝拜之礼。诏令同知枢密院事李回行礼。二年三月，知绍兴府张守上奏说，昭慈县列皇后纂功尽在府界，希望允许臣按时朝谒。皇帝同意，从此守臣都允许朝谒。十七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余姚弼上奏说，希望举行旧制，于春秋两季派官到永佑陵纂功建县。陈辽又上奏说，灵庙之际每月有建新，住在金殿。如今宗庙早已尊奉，唯独永佑陵缺而未行，希望令有关部门讨论举行实施。太常寺讨论，欲依照正和无礼按典故，令两纂公遵依每月检举差官行礼，其新务令竹公预先官报绍兴府排办。皇帝同意。二十七年六月，诏令永佑陵及昭慈圣献皇后纂功检查承受，以检查功陵所为名。三十年九月，吏部上奏说，绍兴府会稽知县仿照灵台令典故，在阶衔内代兼主管纂功事务，酌量加以优待。淳熙元年正月，礼部太常寺上奏说，春秋两季差太常少卿建县永佑陵纂功，并周视灵域，如遇少卿有缺，请求从本寺前期取得指挥，差本寺次等官员涉行。所有今年仲春建县即日缺少少卿，诏令差太常呈前良臣。此后春秋遇少卿缺，都以此为惯例。庆元元年六月，诏令永富陵孝宗皇帝纂功，每年秋季一次，令所差监察御史恭敬朝拜检查，从御史台申请，各陵也如此。即日唐代出使著录停止音乐，废置事务以及行香修斋的条文。此后又朔望停朝，令天下上周都按照格式行香。天佑初年，开始令百官到阁门奉位。宋代沿袭此制，只有宣祖昭献皇后为大祭，前一天不坐朝，群臣到西上阁门奉位，一般奉位皇太后，退朝赴佛寺行香。凡大祭中书全部集会，小祭差官一名赴寺。如皇帝巡幸途中遇忌日，都不进名奉位，留守自行在寺院行香，仍不得在拜表之所。天下州府军间也如此。建隆二年宣祖的忌日，当时明献太后正在停灵期间，群臣只到宫阁去表达慰问，并且停止了行香仪式。乾德二年在太庙举行帝祭，那天是惠明皇后的忌日，有关部门说，唐朝开成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祭祀先农，与穆宗的忌日是同一天。太和七年十二月八日腊祭百神，与敬宗的忌日是同一天。诏令认为临近宗庙的祭臣奏乐不方便，应该让乐器悬挂而不演奏。我私下认为，农祭和诈祭尚且回避宗庙祭日而不奏乐，何况西祖同在一个庙宇连室，正处于避讳的时期，怎么可以随意陈列中庆演奏呢？希望依照礼仪悬挂乐器而不演奏。后来宣祖和昭献的忌日，诏令参照太祖太宗侍奉一祖的礼仪，前一天不停止公务。咸平年间，有关部门准备设置春宴，在金明池练习水戏，开放琼林苑，让都城百姓游览观赏。皇帝因为这个月是太宗的忌月，命令详细审定旧历上报。使馆检讨杜浩等说，按照晋穆帝取后的月份是康帝的忌月，礼官荀的建议有忌日没有忌月，如果有忌月，那么就有忌时忌岁，更加没有依据。当时听从了荀乐的建议。唐武后神宫元年，建安王武攸宜击败契丹，到朝廷献捷，军人入城，按例有军乐。内史王吉善因为国家忌月，请求备好而不演奏。奉阁侍郎王方庆上奏， 按照《礼经》有祭日而没有祭月，于是演奏了音乐。宪宗时，太常博士围公诉说，礼中没有祭月禁止音乐的规定，现在太常教方把正月当作祭月，停止郊庙响宴的礼仪，朝廷内外世人百姓都停止宴会音乐，我私下担心不合适，当时依从了围公诉上奏的内容。我认为祭日不奏乐曾经记载在《礼经》中，祭乐撤除乐器实际上没有典故依据，况且前代的大儒议论足够凭据，那些春宴和水池园林都应该奏乐。景德元年，北征凯旋回到京师，那天因为懿德皇后的忌日，诏令撤除鲁布和鼓吹。礼官议论说，班师回朝振奋军队是国家的大事，皇后的忌日是家庭的私事，现在大庆凯旋，军容应该庄严。从前武王伐纣时处于守丧期间，尚且前歌后舞，守丧是重大的，远祭是轻微的，以此来说奏乐没有问题。况且春秋的大义不应家事推辞王室，回京那天法驾鼓吹音乐都请演奏。不久诏令，从今以后宗庙祭日，西京及各节镇给予10000钱，防御州团练州7000钱，军事州5000钱，用来准备斋饭设施。元德皇后的忌日就制度，枢密使依照内诸司的惯例，只敬明不参加行香，知枢密院王钦若对此提出意见。从此三司使父、翰林枢密龙图、直学士都参加。真宗驾崩，元德、明德皇后的忌日在淡忌制度内，于是停止敬明行香。凡事慰问、宰相、枢密使各自率领百官，内职共同敬明，节度使、留后、观察使各自敬明。祭日前前后后各禁止刑罚3天，像天庆节一样释放杖刑以下情节轻微的，又禁止屠宰，不处理公务前后各3天，禁止音乐各5天。后来因为时间渐远，禁止刑罚，不处理公务各2天，禁止音乐各3天。张献明肃太后的祭辰，礼官请求依照张毅太后的礼仪惯例，前后各2天不处理公务，1天禁止屠宰，各3天禁止音乐。诏令凡是大祭日，行香时臣僚都吃素食。又设立孝惠、孝章、淑德、张怀、张惠、温成等皇后的祭日作为小祭，不久取消了。神宗即位，太常礼院说熹祖和文义皇后的神主已经迁出，按照礼仪不避讳，祭日也请求依照唐睿宗迁出神主的旧例废除。起初神御殿着现在庭下设皇帝位，而祭日时两府官员排列在殿上，寺院行香，左右巡使、两赤县令在中门相对站立，等宰臣到达站在位置前，执审官赞唱通一，这在礼仪上没有依据。于是命令行香的群臣在殿下排列，宰相议员上殿跪在炉前，并取消通一。又诏令大祭日不给假，执政官早出。礼部说顺祖和惠明皇后已经安葬并迁出神主，停止行香。祭日请在永昌院佛殿东边张设帷幕斋祭。于是诏令熹祖、懿祖及皇后6位的祭日都照此办理。先前懿祖和简穆皇后的神主供奉藏在家室，依照礼仪不忌讳，后来诏令归还本室，而祭日也像旧例一样。正合心仪，群臣敬明慰问。那天拂晓，文武朝参观进入朝堂到休息处，御史台先引导一名殿中侍御史进入就位，然后西上阁门，御史台分别引导朝参观及诸军将校，然后礼职官引导三公以下在西上阁门南阶下，每等重行议位都面朝北以东为上，知西上阁门官在队列前西向站立，插护板，手持明旨鞠躬。三公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拜，等到阁门官执护把明旨放在护上，进入西上阁门完毕后退下。群臣慰问到景陵宫，每等重行议位都面朝北以东为上，礼职官指挥班守以下在拜完毕后，引导班守从东街上殿，舍人接引一同上殿，到香案前插护板上香，跪下殿茶完毕后，执护起身下台阶回到原位又在拜，然后引导班守以下分左右插护板行香，宰相、执政官分左右行香完毕后，执护都回到原位，然后引导班守上殿，到香案前俯伏跪下插护板持香炉， 等读完书文完毕，直呼俯伏，起身下台阶回到原位，又再拜退下。中兴的制度，即日百官行香，在外州军也到寺院行香，如果处在以日一月扶丧制度内，都依照礼仪规定暂时停止。大祥之后第二年，在日历中注明设立祭辰，禁止音乐一天。绍兴元年二月，太常少卿苏迟等因为徽宗钦宗留在北方，有朔望摇拜的礼仪，于是说凡是遇到祖宗帝后的忌日，前一日和忌日，皇帝从内宫先穿红袍摇拜完毕，换衣服行礼。二年八月，诏令凡各路州军当前驻扎的军马统兵官，每当遇到国忌，免于行香。十三年正月，御史台说正月十三日清圣献肃皇后忌日，那天是立春。按照命令，各位臣僚及将校立春日赐予藩圣，遇到称贺等拜表，祭辰慰问结束后就佩戴，请求等到十三日祭辰行香结束后就进行代插。三十一年六月，礼部侍郎金安杰等说六月二十八日钦慈皇后祭辰，系在渊圣皇帝以日一月脱掉丧服之外，百官行香应该按照常规制度，诏令依从。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说已经降下旨意，钦宗入庙，一祖应当迁出。在正月九日告迁一祖皇帝，简穆皇后的神主供奉藏于家室，所有以后一祖皇帝的忌日和避讳，简穆皇后的忌日请求依照礼仪不避讳不忌日，诏令恭敬依从。淳熙元年十一月，诏令文武百官到景陵公国祭礼班行香，从今以后如果遇到宰执都治斋来不及赶赴，在东班从上引一名官员上殿跪炉行香，按次序一名官员到西班行香。先前阁门得到旨意，国际行香宰执治斋不赴，其西壁武臣缺官压班，已经降下指挥，派史香或太尉节度使等压班，可以令文武班内班上议员东壁压班，指令西壁散香，今后照此办理。到这时，礼部太常寺重新另外指定上报，所以有这个命令。四年十月，太常少卿齐庆胄说每当遇到国际文臣班列，没有人敢不严肃，只是武臣一般人数很少，有的因病告假，大多不敢来参加。诏令阁门御史台申明严格施行，如果有违抗，弹劾上奏。九年十月，侍御史张大经上奏，近来国际行香时间应到官员大多托病请假，以避免早起跪拜的劳累，请求从今以后如果遇到行香日有称病托故不赴的，从本台弹劾上奏，请求依法处理。群臣思忌，开宝敕文凡是常参官和内殿起居职官等，从今以后刺史郎中将军以下遇到思忌，请求依照格式给假一天，祭前之夜允许回到私宅。后来有关部门说臣僚忌日的恩赐，其中有很多没有名目的，如刘继元、李煜、刘昶之类，本身都是降服死亡已久，却还享受恩赐，以及周朝忌日还有追荐，本朝也有追尊皇后的生日到场，并且各神祠也有为生日举办的，请求交付礼官详细讨论，不合理制的东西全部省去。诏令周朝忌日照旧，其余取消。